他们两个小人那又怎么一个主耶稣，两个强盗，这些个呀，这些个呢，让那些个 missionary 来讲好听，那怎么样才能成作家了？不然不能成作家了。但是很喜欢用思想，他就有很多新的什么，别人说什么我不听，我要问一问为什么。我这很对了，站在文学家的立场可以了。比如说那时候他剪头发，剪头发，头发剪得很短啊，剪什么？过去我们中国女孩子头发不是剪到这样子？那时候过去都是梳辫子了，他剪头发。他在一个女校读书，校长一看气得眼都红了，这个孩子怎么搞的？你剪头发不像样子吗？把他拉到校长室来骂他一顿。为什么别人不剪，你剪头发？末了问老师啊，那剪了头发有什么不好呢？老师没话讲了，想了半天有什么不好呢？最后老师说，不好看吗？不好看你不要看就完了。这就是他，就是这么个人，是一个在学校整天就是很有创造性，但是很不听话，很不顺服，样样都是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不是不讲理，但是他有另外一套理。结果呢，有一次学校开演讲比赛，演讲比赛呢他报名参加演讲，校长一看头痛了，他演讲不晓得讲什么，不得了啊，这么一个学生去上台演讲。所以结果呢，校长就说，好了，你们演讲可以，要把题目先交上来，我要看呢批准你的题目才准你讲。好了，他交上题目去了，他交上题目了，就在这个一交上去呢，校长即刻批准，服从。哎，校长即刻批准了，讲。结果呢，拿到这个题目都自己预备好了，到开始讲了，上台讲了，他说：“服从啊，就是服从，我服才从，不服就是不从。”你遇到这么个学生你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是他的分析了，他的分析了，这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名词嘛，他把它分成两个来解释，那服就从，不服就不从。解释圣经这么解释行不行啊？不可以的。你要遇到服从这个字，你不能按中文说，我服就从，不服就不从。你需要看看原来服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按那个意思来解释。你不能用中文做标准呢，你要用原来的文字做标准。你说我服就从，那你讲到了完全不是圣经了，你讲的是你自己的话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么样解经的人呢？很麻烦呢。有时候你解经，我听过好多这样的解经的了。这两个字呢，他把它分开来讲，有没有啊？分开来讲，要悔要改。哎呀，那不是圣经的意思，你得按着希腊文的意思悔改，什么意思才行呢？你不能说你自己先悔后改，那不是圣经的意思吗？很多这类的名词，他硬要按照中文的方法把原来的文字拆散了，或者按中文查查孔子怎么用，思源怎么用，四书五经怎么用。那当然那些材料可以用，那些材料有时候只能够用旁证来，如同我们举例一样引证可以，你不能用孔子做根据来解释圣经，你也不能用词源做根据来解释圣经，因为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用原来的文字做根据，永远不可以用中文做标准。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用中文做标准呢？那你解经的方向可能就很危险了。所以有时候用这个古文来解释圣经啊，要很小心的、啊，要很小心。在这个，我不晓得你们留意没留意，在前几年呢，香港有个大辩论呢、啊。几个基督教杂志在辩论啊，何弟兄可能知道，辩论是这个神的名字应该用上帝，应该用神。你记得？很多基督教杂志在辩呢，应该翻作上帝，应该翻作神呢、啊。结果引经据典不？引经据典要一引经据典就麻烦了，什么都不可以叫了，因为中国 古文里面上帝也是假神，神也是假神，是吧？你不可以，你那么用都不可以用了，你不能那么分析，把上还分开，地还分开，上是什么，地是什么，不行的。你那么一分就根本就不是圣经上所讲的神了，你不可以那么分。实际上用上帝用神不十分要紧，我们知道那是我们讲的基督教所讲那位真神就行了。你说你用上帝神为那个变了很多，用中文引经据典讲礼记讲四书的嘛，在那解。如果是礼记对的话，那么就不是基督教的神了，那是礼记里面的神了，啊，你不可以用中文做根据，不能用中文做标准，我们只能够用原来的文字做标准。所以你遇到一些个事情啊，如果要是有困难，词句有困难的时候，找一些个原文，或者是用原文做根据写的参考书来做，不可以用中文做标准来解释。 OK， 我想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要没什么问题啊，还可以有五分钟，假如要有问题的话。
换句话说，中国古时候对神的观念跟那个我们信的真神的观念不一样。
他们信的是假什么？中国信的是假什么？
以前的皇帝拜。
就是啊，他拜的是假什么？他们有人还引说讲究说神呢、是中国人常用的，上帝啊，中国没有用过，所以是我们的真神，上帝没有用过才怪。礼记里面用多了，冬至所以祭上祭祀，所以祭上帝也。我在这冬至在那祭上帝，那还不是啊？孟子也有，就是嘛，多的多得很，书经也有，多得很。实际上，神就更不用说了。那我们不能用那个来解释，我们只是说用这个来代表我们圣经所讲这位真神，就够了。每一个地方用一个名词呢，要看这个经文用那个名词怎么用法，我们用那个来解释就行了。天主，其实我喜欢天主吧，可惜他先用了，不然的话我们用天主。好了，大家有没有别的问题啊？我不晓得大家手里有没有这个大纲。昨天我们已经开始讲了一点今天要讲的材料，就是在释经学的基本原则里边的第一项，讲到按经文的性质来解释圣经。昨天我已经提到了有三件事情。头一件呢，圣经里边我们要记得，有的时候有许多所谓拟人式的笔法，讲神的事情本来不需要用那个方法来讲，但是因为如果要不按那个方法来讲呢，我们不能明白，因为我们生活的范围呢是受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的了解的力量，所以如果不跟我们的人一样了，讲说我们不明白了。你说我比方说神是不是像我们一样有眼睛呢？眼睛是不是都是向前面看呢？还是他的眼睛四面转着看呢？我们不知道。那么你如果不说有眼睛，不说像我们这个方法来看，我没法子明白圣经讲什么了。因此有的时候讲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的背这一类的名词，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需要留意的。在解释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知道，在耶和华的背后耶和华就不知道了，那么样就违背了圣经原来启示的意义。第二件事情，我们昨天说过，在解经文的时候应该按照圣经的体裁，经文的体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人解经呢，把诗歌里面的体裁解成了按科学课本那么解释，解释出来的结果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如同我们昨天举例说约伯记里面的材料，你不能够那么解释，它是诗歌，诗歌就如同一幅图画一样，给你读了一篇诗以后呢，叫你从那篇诗歌得一个整个的印象，给你一个感动，叫你知道他要讲的那意义是什么，而你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的来分析他所讲的。如果你那么分析呢，可能科学方面很准确了，但是失掉了他要给你那个整幅的图画。这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留意。你要留意圣经里面的材料，有的是历史的材料， 有的是教义的材料，有的是诗歌，有的是寓言，有的是比喻，有的是预表，每一种材料的性质都不一样。如果你把它通通要按照教义那么一个字一个字分析啊，结果分析出来的材料呢，可能就什么都不是了，全都混乱了。如同我们昨天举那个例子一样，你那么一分析那首诗，按科学的方式呢很准确，但是完全失掉了诗的价值、诗的美。然后昨天我们最后提到的第三件事情呢，还是关于经文的性质的材料。我说你要只能够按照原来的文字来解释，你不可以用中文做根据、做标准。没有一种文字能够把另外一种文字完全把它表达出来，翻译永远是不完全的。你如果要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完全的表达过来呢，那就不成中文了。把希腊文如果完全翻成中文，一个字一个字翻不成中文了，成了中文有的时候多少就受点影响。所以翻译的时候如果遇到一点特别的材料呢，你必须要用原来的文字做根据，你不能够用中文来做根据。这些东西很要紧。你比如说我们解释正义，什么叫正义啊？用原来的文字用法来解释。解释罪，什么叫罪啊？昨天一个弟兄跟我讨论了很久，他研究罪的问题。他说按中文呢，这个圣经上这个字罪字完全翻错了。因为罪呢在中文他说都是指着犯法说的。什么是罪呢？犯法就是罪。但是圣经上讲的罪不一定是犯法吧，有许多犯法的事情在神面前不是罪。比如说政府叫你拜总统，你不拜你犯法了，但是在神面前不是罪。但是有很多罪的事情呢在人面前不是犯法，在人面前罪的事情在人面前不是犯法。你比如说你在某些情形之下你讲了英文说 white lies， white lie 还是 lie， 你讲还是谎话，但是没有人用这个来告你说你犯法了。明明没吃饭，问你吃饭没？我吃了，没人告着你说犯法了。有时候犯罪的事情不一定犯法，或者别的，你比方说，奸淫的罪，在很多法律里边它不是犯法，但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有时候是罪，不是犯法。所以你如果要是用中国字解释罪是什么，你分析出来的不合乎圣经原来的意义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中文做标准。我这里还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非常解经时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单单用中文做根据，结果解释了的教训呢，就有时候就很特别了。如同我昨天举悔改，你硬要把它解释做两件事，那么圣经里面的悔改是一件事，你不可以解释两件事。正如同服从一样，你不能说服而从，不服不从，那个不行，那个不是圣经所讲的服从。好了，这几件事呢我们这简单的讲过了。关于文字呢，圣经的性质，我讲经文的性质这方面呢，另外一件事我需要提一提的，要记得圣经的启示是一个继续不断有进展的。我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略提了一点这方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更稍微详细一点思想一下。圣经的启示永远是继续不断有进展的，那意思就是说呀，后次的启示永远比先次的启示更加清楚。如果后次的启示不比先次的启示更加清楚啊，那么就不必有后次的启示了。后次的启示永远比先次的启示更加清楚。为这个原因，诗歌书比摩西五经的材料更加清楚。有诗歌书有摩西五经以后，你要解释书比较的解释啊，两个经文比较说有了一些个不容易明白的地方，你用哪一个做标准呢？用诗歌书，因为诗歌书是后赐下来的。照样预言书比诗歌书还晚，如果遇到预言书和诗歌书中间有困难的地方怎么办呢？用预言书做标准。 同样，新约比旧约晚，所以如果遇到新约和旧约的教训不够明显，那我们怎么解释呢？我们用哪一个做标准呢？你永远要用后给的启示，用新约来做标准，你不可以用旧约来做标准。后有的启示永远比先有的启示更加清楚。但是有一个弟兄昨天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有了新约就不要旧约行不行啊？甚至于可以这样说，有了启示录了，我前面那些个书信福音书都不要了行不行啊？我就要启示录，或者我就要新约，不要旧约。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我昨天我跟他讲过这样的举例，我说大学的教育很重要，是不是？幼稚园呢，小学呢，不十分重要。那我说这样子了，我就读大学，我不读幼稚园，不读小学，不读中学，行不行啊？不行啊，啊，不行啊！你如果没有幼稚园，没有小学，没有中学的根基，你不能读大学。整个神的启示是这么样，就如同我们受教育一样。其实中学的材料如果你会了的话，幼稚园的材料你不读都可以了，小学材料不读也可以了，你会了中学的材料。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幼稚园，没有小学，你学不来中学那些材料。所以知识呢，都是这么样累积起来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累积起来的材料呢，我们不能够很 conscious 来的分析哪一个是哪一个阶段，但是严格分析起来呢，可以知道后有的知识比前面的更加清楚，更加重要。那么在旧约新约的比较也是一样，为这个原因，如果没有旧约的背景，没有旧约的根基，你不能够明白新约的启示。因此你不能说不要旧约而只有新约。但是如果旧约和新约的知识的启示有难明白的地方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够用新约来做根基，用新约来做标准。那我并不是说旧约的材料在新约面前就好像完全错了，新约跟旧约完全不一样，不是那个意思。等一下我们还会提这件事情，我们还会提这件事情，不是说不一样。有人这样的比较啊，说旧约就好像一个花的那个花苞一样哈，花蕾，这个花苞呢还没有开花，你看不见美丽的花，你也看不见它要结出来的果子什么样子。但是呢，是因为你看不见，是因为它没有彰显出来，而里面那个基本的成分都已经存在了。等到结出果子来，开了花，结了果子，你全都看见了。那新约就好像开了花结了果子一样很清楚，但是没有前面那个花蕾呢，你不能够有果子，不能够有花。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就是如此，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就是如此。我们有了旧约的材料做根基，你才能够更真实的明白新约里边的启示。但是两个材料如果有不清楚不明显的地方呢，我们还是用新约做标准做根基。为这个原因，比方说有人批评啊，今天有人批评千禧年的问题，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千禧年的问题。有人说是主耶稣再来在千禧年以前称为千禧年前派，在千禧年以后称为千禧年后派，或者说根本没有千禧年称为无千禧年派。那我们不管它哪个对了，那么到底哪个我们解释怎么解释呢？千禧年无千禧年派的人的批评的一个理由呢，他是说除去启示录以外，圣经别的地方没有讲过千禧年这个字，没这个教训。而启示录本身呢，又是一个高度象征的那么一本书，所以我们不能够接纳千禧年一个教训。我在这个是解经原则上的一个大错误。虽然在别的地方除去启示录以外，别的地方圣经上没有讲过千禧年的问题，这个是事实，我们承认。但是问题就是啊，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到讲千禧年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说因为只有启示录一个地方讲千禧年，你就不要千禧年了。那个时候是时候了，神才讲。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应该把创造也丢掉了，是不是？只有创世纪第一章讲创造，后面别的地方没有再讲，我们也不能要了。同样的理由，我们童贞女玛利亚降生的事也可以不要了，因为实际上只有马太和路加两本福音书中提了一点点。 如果记了一个地方就不要的话，那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不要了。嗯，那这个启示呢，我们需要看出它那个地位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了，不晓得大家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去看看我们这个大纲的第二件呢，就是按经文的关系来解释。在这里边呢，我要提到几件事情，两三件事情，再按经文的关系来解释圣经。按经文的关系解释圣经的头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呢，就是不论解释什么经文，你必须要按照它那个正当的上下文的关系来解释。你永远也不可以断章取义，你不可以断章取义那么样解经，要按照它上下文的关系。人的智慧，有人这样分析啊，人的脑子的工作用方式啊，分成两种，一种呢叫做可以称为 analytical mind， 我们中间那些念科学的人哈，念物理呀、啊，念化学呀、啊，念生物啊，医学呀、啊，你需要用那种 analytical mind 来研究，就是看见一个东西，你要把它分析，分析到最详细的地方，你看见里边的那个每一件事它本身的意义，这个很重要。但是有的人呢，他的 mind 不是这样，有一种呢人的思想的方式呢，有人称它为 synthetic mind， 它就不是分析。它是综合，哲学家的想法呢都是 synthetic， 他要把它综合起来，他不是分析。因为哲学家一看，他就说，比如说他要看的是，他不是你今天的生活怎么样，那是人生的意义怎么样，他从大处着想，他要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来找出一个方向，找出一个目的。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解经的时候就要留意，到底我们用什么 mind 来解经。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解经啊，有意或者无意，或者有的人呢做别的事情不这样做，但是一到解经时候就这样做，他太过于用这种 analytical mind 来看圣经了。所以有人解释，有人在解分析解经的时候，他举了一个字，他说用一个字说，有一种人常犯的毛病呢，叫做 analytical fallacy， 分析的脑子所犯的毛病。 analytical fallacy，分析的脑子，分析的思想所犯的毛病。比方说我们这里看的随便什么东西，假如我们这里有一幅图画哈，这幅图画比方说有很多种颜色，是一种彩色很美丽的图画，不论是什么花也好，山水也好，或者就这黑板都不要紧呢，就是这样。假如你要看呢，你坐在那里看呢，它是一幅很美的图画。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在那里，不那么样看，你用一管弄一个长的桶，一个管子，从那管子里看呢，你只能看见这里一点。假如我这儿站在那看呢，我看这个图画的时候，我这样看，我说我看不见图画呀，我就看一块黄的木头啊，没有图画吗？是，我就看见那个黄的木头了，但是我没有看见那块黄的木头跟这个地方跟别的地方的关系。如果你看正那关系了，这个黄的木头是这个黑板的边，或者是图画那个框，或者这块黄呢是花的一个花蕊，旁边的花瓣是红的，叶子是绿的，但是你没看见，你只看那一点了，结果你就看不出这件事的真正的意义了。一个图画的颜色的美呢，是它跟整幅图画那个所有的颜色配搭的适当，它才有意义，才有价值。分析圣经的材料时候也是如此，任何一句经文呢都不能够说把它单单就这么拿出来说这句话就对了。你要看一看这句话在作者整个启示的目的里边是要讲什么，你才能说它对不对。这里我讲出来要先想清楚哈，先不要这么快下结论。有人说圣经神所模式的，圣经神所模式的这个问题呢，在神学界的人呢辩论的很多了。我是指的纯正信仰的人，福音派的人呢辩论很多。 有人主张说讲 verbal inspiration， verbal inspiration 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边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有的人说不应该注重 verbal inspiration， 应该注重 plenary。 所谓 plenary 呢，就是说整个圣经合到一起来看，才能够看出是神所默示的意义。那我们应该接纳哪一个呢？那你要说我不能够接纳 verbal， 那即刻有人说你心派，你不信啊。但实际上啊，我们要讲 verbal inspiration 要很小心呐、啊。讲 verbal inspiration， 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每一个字到什么程度呢？你说说，不是用中文，是原文啊，就算原文，原文字每一个字到什么程度呢？有的人甚至说不要说每一个字，说每一个 concept， 每一个 concept， 你说每 concept 这应该比较保险一点了吧？不是每个字每个字了吧？每个 concept 都要小心，都有问题。那你不要即刻先加了一个结论，说我不相信圣经每个字每个 concept 都是神所默示的。你等我给你举一个例，你就知道了。我讲的是什么意思？你说每个 concept 都是神所默示的吗？什么算一个 concept 呢？说有主词，有动词，有客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了，算不算一个 concept 呀？应该算了吧，是不是？一个句子有主词，有客词，有什么都有了，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 grammatically 是一个很 complete sentence， 那么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 concept 吧？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神的话呢？要小心吧，要看这句话怎么用不？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有没有啊？这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 grammatically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啊？但是你要不注意那 context 就麻烦了不？前面有一句话说 The fool says there's no God，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但是你不管愚顽人心里说那句话，你就说 there's no God， 是不是 complete sentence？ 是不是一个 complete concept？ 都是，但是你把它拿出那个 context 来了，它不管上下文的关系，结果呢，这个没意义，这个是与圣经的教训相违反。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类的例子来，可以举出很多这个例子来。实际上，中世纪的教会啊，他们解经就有很多这种材料，一个字一个字拿出来解释，一个字一个字拿出来解释。那么解释出来的呢，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不是圣经的教训，却不是圣经的教训。很多异端的教训呢，要都是从这样的起源的，他不理上下文的关系，他自己把一节圣经找出来，或者一个字一句话找出来啊，这就是圣经的教训。这个实际上根本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们不可以不理那个上下文的关系，不论是什么，就说神说我爱你，神就是爱，那你要看看这个是什么关系，在什么 context 里面讲的。神说人都是罪人，那你也看在什么 context 里面讲的。说世人都有一死，也得看看那个 context 是什么。 context 很要紧。如果我们要不理那个 context 啊，那我可以用圣经想证明什么叫证明什么。我可以想证明什么证明什么。比如说我可以给你证明啊，基督徒都应该穿白衣服，你不穿白衣服你是罪人。周牧师最好的穿白衬衫，因为启示录说了，启示录说呀，义人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你不穿白衣你不是义人，对不对啊？你如果不理 context 那么这就对了，义人要穿白衣，你不穿白衣那么你不是义人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么样举例呢，当然好像很极端是吧，很好笑，但是有很多人解经就这么解吧，他不理上下文的关系，就拉出一句话来，拉出一个字来，结果就那么解，解出来的教训，可能支持他那篇讲章的道理，但实际上不合乎圣经别的地方的教训，不合乎圣经别的地方的教训。我们不能够不理圣经上下文的关系。好了，我也许不能够太多在这方面来思想了，有没有问题的不晓得大家。然后再讲到 经文的关系呢，第二件事情呢，我们需要留意的呀，就是要注意那个圣经的历史的关系 historical context， 不单经文上下文的关系，而且要记得那个历史的关系，每一段经文它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 这个都很要紧，这个都很要紧。你不能够把摩西的话放在保罗嘴里面来讲，不可以的，你也不可以把保罗的话放在大卫的口里面来讲。他每一个人是站在他的那个地位，在历史上的关系，他讲的那个话，他讲那个话。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偶像算不得什么。那么好了，既然偶像算不得什么，那么我们拜偶像行不行啊？偶像反正算不得什么嘛，是不是？向偶像鞠躬，鞠躬又怎么样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很多地方为这事成问题，我们应当不应当理呢？偶像算不得什么，那你要看一看那里讲的偶像算不得什么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看他那个整个那个历史的背景，保罗是向哥林多人讲的，或者说更什么一点哈，更清楚一点，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话。你不信你看哥林多十四章真有吧，真有这句话。我不是啊，我不是吓你不给他们。十四章第三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四节，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众圣徒的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怎么办呢？不准女人说话不？这可麻烦了，女人根本就不准说话。要看一看保罗在什么 context 讲这句话呀？你在上下文里边呢，实际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里在紧接着上下文，这个不是单单那个文字的 context， 在上下文里你找不着讲什么，但是你要明白整个那张圣经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 那么才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又不是了吧？另外一个地方保罗又说，女人要讲道或者祷告的时候必须要蒙头。这很麻烦，到底你保罗讲什么呢？到底许不许讲话呀？又说可以讲话，可以讲道，可以祷告，不过要蒙着头就可以祷告，就可以讲道。另外一个地方又说我不准女人讲话，到底哪个对呀？那你要看一看他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 是什么，是什么。讲到特别讲到婚姻的问题，很多麻烦问题。神对大卫说，我已经把什么什么人赐给你，就是给你多少妻子，给你妃嫔，说你如果仍然觉得不够，你向我求，我再多给你几个妻子。怎么办？是吧？不，神是对大卫说了，是不是？没有说了吗？但是大卫结果犯了罪了，神说你不应该犯这个罪，你如果不满足，你再向我求，我再多给你几个妻子，结果你就犯罪了，你去害死乌利亚，占领了别十巴。怎么解释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向神求多的几个妻子？你怎么解释呢？你如果不理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 这些经文就非常麻烦了。有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因为不理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结果就出了问题。如同我昨天举例说，在以赛亚书第四章那里说，将来以色列人中要七个女人拉着一个男人说，容我们归到你的名下，而且说他明白吗，我们吃自己的饼，穿自己的衣服，只要我们归到你的名下就可以了。所以摩门教说一个人可以有至少七个妻子，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不理那个 historical context， 结果讲的呢，解出那个圣经呢，似是而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对，但实际上呢根本就与原来以赛亚讲那个话的目的完全不一样，违反了圣经基本的意义了。所以 historical context 也很要紧。然后再一点呢，也是还是在这个经文的关系下边的第二件事情啊。前天呢我用了一个字啊，一个希腊文字啊，exegesis， 这个字是从两个希腊文字来的，这个字呢是指的出来，到外边出来，这个呢是带领的意思。真正解经的意思啊，是我们解到一个程度呢，把圣经里边存在的意思把它领出来。因为你不把它领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把它解明白呢，看不出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解的时候呢，就把里边已经存在的意思把它领出来。如同我们说圣经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那个亮光意思是已经存在在里面了，不过你把它解释明白了，它能亮光照出来。但是你不可以啊，他们这个用英文讲的人，他常常用这个好像play on words 啊，他用这么一个字 eisegesis， 这个字呢是入领进去啊。说你解经的时候啊，你不可以领进去，意思就是说把一个圣经文里边没有的意思你把它硬把它放进去，这个不可以。解经的目的是把经文里边已经存在的意思我们把它讲明白，把它带出来，叫人能看得见，能够明白得了。你不可以说经文没有的意思你觉得适合，你觉得好，你喜欢，结果你把它硬加到经文里面去。很多时候这可能是我们最常犯的一个毛病，最常犯的一个毛病，在解经的时候明明经文里面没有的意思我们硬把它加进去。我听到一个人讲旧约雅各书，当然我们已经提过了，雅各书那是最解那段经文的最麻烦的，最容易把很多别的意思加进去。他解到了那个苏拉米的女子说，我虽然黑却是俊美，那么他黑呢他就加了好多意思进去，黑代表什么？黑代表罪，那就我虽然有很多罪却是俊美，那么在主的眼里边呢，因为他已经用宝血把我洗净了，所以主看着我仍然是可爱的。那么这个真理不错，但是是不是那节圣经所要讲的话呢？那就很有问题了。真理不错，最近一本书 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宝训讲章讲章非常好，还说给人很有帮助。但是他把登山宝训呢三章圣经差不多每一节做一篇讲章，把很多意思加到里面去。真理没有错，但是很多地方呢都不是在那节圣经里边解出来的意思，都是加进去的，都加进去的。很多这方面的困难，我们解的时候就容易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把它硬加到那个经文里面去。原来经文没这个意思，我觉得他应当讲这个，或者这对我的讲章对我的信仰立场适合，我就加一个意思进去。这个也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以的。好了，这几方面呢我们就把它这样的放下了。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再看下一位。在解经时我们需要按照经文的意思来解释，按照经文的意思来解释。在这里呢，头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留意的经文的意思啊，在解释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啊，一个圣经经文的真正本身的解释和这节圣经的应用，这两件事有很大的分别，这两件事有很大的分别。经文的 interpretation 同经文的 application 两个不一样，我们不能混起来。严格的说来呀，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正确的 interpretation， 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意义，但是它却可以有无数的或者很多的应用，可以有很多的应用。比如说 我们今天早上举的例子，我今天早上讲到的时候，我讲到那个建造那个楼，那个楼房，那个楼呢，在原来的文字啊，的确是用一个特别的字，那个不是普通住的楼，是指的那个守望的楼说的。但是那个解释就到这里为止，解释到这里为止，下面的材料呢，是我们怎么应用。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或者巴勒斯坦盖守望的楼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把那个教训把它应用到你我的生活里面来。那个我们说是指着我们属灵生命的守望的工作，这是 application。 在别的情况之下，别的人讲到用这些圣经呢，它可以有别的 application，但是那个基本的 interpretation 它不应当改，它不可以改，它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应用这个意思在我们生活里边，但是那个基本的意义它不可以改的。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在 Chicago 哈惠特那边读书，他的是一个生在哈瓦家在哈瓦伊，他爸爸没信主，他很挂着爸爸的救恩的问题，所以到圣诞节呢，他就在考虑啊，我应当不应当回哈瓦伊去探探我的父亲，来跟他做见证。父亲可能不晓得为什么他这么紧急，年纪老了或者病了或者怎么样，我不记得了。那么他就读圣经了，他在考虑应该不应该去。读圣经就读到神给亚伯拉罕的话说：“你只管平平安安的去，我再平平安安带你回来。”他就抓着那些圣经，他说那个是神给他的应许，他就回去了。回去他果然就带领他爸爸信主了，那么他平安去了，到时候又平安的回来了，感谢主，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但是这个解经对不对呢？神说你平平安的去，平平安的回来，不是对你讲的不？是不是？那我不能随便怎么样叫什么哈？你比如说我今天忽然醒来了，一时高兴，我说啊不错吧，我要到巴黎去玩一阵，一读圣经，哎，你平安去你就平安的回来就好了，我这刻就去了，我可能去了回不来了，没有路费说不定啊。那个不是对你讲的吧？那个是对亚伯拉罕讲的，或者对摩西讲的，或者对约书亚讲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在一个特殊的情形之下，神可以圣灵特别感动你，叫你把那个经文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有时候可以，但是那个只不过是一个应用，这是一个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呢，有的时候要看那个情形，那个不是真正的 interpretation， 那个不是解释。一个解释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应用，但是我们要分辨清楚哪一个是真正的解释，哪一个是真正的应用。如果我们要分辨的出来这一点呢，分辨出来解释同应用呢，那么这个象征的解经啊，就可以有很多的可以说 safeguard， 象征解经呢就不会犯那么多没有必要的错误了，不应当犯的错误。你小心这个原来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按这个意义来解释。你如果是完全不理 interpretation 同 application 的分别，那就十分十分困难了。那么在普通情形之下呢，我们解经啊，我们不能够离开圣经基本的意义来把它当作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我们还不能够不注意这件事情。圣经有时候有做很特别的 interpretation， 比方说撒拉同夏甲，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保罗把撒拉同夏甲比作两个约，一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行不行呢？保罗可以那样做，我们不可以那样做。我们不可以那样做。再举一个例，比方说是何西阿书里边说，我要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回来，那里按着上下文的关系很清楚的是讲以色列人，但是马太把那些圣经拿来了用在主耶稣身上，记得吗？马太福音第二章 那个希律王死了，我要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回来。主耶马太把那个应用在主耶稣身上，那么那个是不是解释呢？不是解释，是也可以说是解释，是不正确的解释。但是马太用了，马太那么用，我们不可以不可以那样用呢？马太可以用，我们不可以。那么你说圣经可以那么解释，我们不可以，那么我们怎么呢？我们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有一个原因，因为圣经本身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本身就有一个启示的作用，它能够把一个神所要我们的新的意义启示出来。我们今天不是神所默示的，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够做这个启示的作用。圣经可以做，我们不可以做，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留意。好了，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放下，然后在这个按经文的意义解释的再下面一件事，我说注意 interpretation 和 application 的分别。再一件事情，我觉得在经文的意义的解释需要留意的呢，就是在普通情形之下呀，一段经文，刚才我已经略略说过了，只有一个意义。任何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意义。如果一个经文呢，它有两种以上的不同的解释，真正有两种解释了，或者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解释了，那我们要很小心，要很小心。我们应该选择那个最明显的、最合理的那个解释来接纳。如同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就讨论，有人讨论到问到挪亚的洪水的问题，跟那个差不多。我可以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叫《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这里。保罗他讲到全世界，第一章第六节，普天下，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八节，同样的句子，全世界或者普天下，什么意思？是不是当时福音真的传遍了全世界，或者传遍了普天下呢？那你如果要是仔细的分析一下，在那个时代对这个全世界、对普天下这个字的用法呢，有两种。一个呢是真正按字面的整个的全世界、整个的普天下，另外一个呢是指着他生活的那个普天下，或者在那个文化所抵达到的那个普天下。那保罗这里讲到福音传遍了普天下了，是传遍了真正literally 那个普天下呢，还是指着罗马社会力量达到的那个范围的普天下呢？可有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解释呢？选择那个最明显的、最合理的。在那个情形之下呀，很显然保罗的用法是指着当时他那个文化所达到罗马的势力范围那个普天下，而不是 literally 每个地方，包括着甚至 Pembroke 那时候不会，大概不会的。当时那个罗马社会所达到的那个普天下，我们可以还举很多很多这一类的例子，它明显的那个意义，或者是合理的那个意义。如同我们上次说，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那个众人什么意思？然后呢，在基督里众人都被称义了。那众人是不是包括所有？在原来的文字那里应该翻作不是众人吧，应当是翻作所有的人吧。在亚当里面 all have died 或者 have sinned， 在基督里面 all are justified。 那么 all 是什么呢？ all 不是 all，很显然的，因为保罗绝不会说所有的人都会在基督里被称义了，只有那些个 信主耶稣的人被称义了。所以如果遇到一段经文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那个一个最清楚的、最明显的，而且是最合理的一个解释。然后按经文的意思再一点呢，我们可以思想的呢，那我们可以看看了。耶稣说你们传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又说了，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把这些经文合到一起啊，你可以看见主给门徒的那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往普天下去，恐怕那是真是讲普天下了。但是另外呢，有人也许这样可以这样解释，当时主耶稣的计划或者目的或者盼望，在那十二个人身上是不是盼望他们真到普天下去把福音传遍普天下呢？那十二个人有没有可能呢？恐怕耶稣没那么盼望。所以我们就要想想了到底应该怎么解释。最终教会的使命是把福音传给普天下每一个 creature， 但是在那十二个使徒呢？耶稣有没有盼望他们真的他们十二个人直接的就把福音传遍普天下去呢？我们值得想想。所以这个我们就到时候我们得分析这个整个的情形，看一看哪个最合理，哪个解释最明显，哪个解释最对。很多这种解释都有这个问题啊，都有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说：“我不为世人祷告，我单单为这些个人祷告，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我了。”指谁说的呢？要很麻烦的解释起来。OK， 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那如果
是
当时能够让我们这些人都没意义了，
就有这个危险。实际上呢，主耶稣讲的恐怕就是当时那十二个门徒，我就是那十二个门徒。我们看看马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怎么解释呢？没有别的解释了。但是他看第二十节，这个是不是与我没份呢？也不一定吧。第二十节，主耶稣说了：“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个将来要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在这里把我们包括在里面了。就是在这里把我包括在里面，所以没有把我们漏掉，把我包括在里面了。但是你解经的时候就要小心了，到底这节圣经是讲什么？到底这节圣经讲什么？这个恐怕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OK， 没有问题啊。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从米苏瑞来的，他是米苏瑞呢那边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米苏瑞来的人。他们呢，他从一个那时候南部啊，那称的那个 Bible Belt， 他们那些人呢都是信仰很单纯，很热诚、很真诚的相信。他在入神学以前呢，和所谓新派呀、或者是这种 critical scholarship 完全没有接触过，对圣经信得很单纯，他脑子里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跟谁一样，跟张巴拿巴一样，大家知道 张巴拿巴是谁吗？新耶稣，不是真耶稣教会的创办人。他说圣经的问题你不能问我什么，我完全有答案，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这个同学就是这样，那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很单纯。等他到神学一上课的时候呢，这里一个问题怎么办，这里一个问题，再翻一节圣经又是问题，再翻一节圣经又是问题。哇，等到一学期读完了，说本来圣经没问题，现在一念神学什么问题都来了，然后干脆不要念神学了，神学不敢念了。有时候我们不敢太武断的骤然的下答案，不敢太武断，因为圣经的里面的启示有的材料不是那么简单，就是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呢，刚才我讲的呢，就是有一些个 principle 在里面了。如同我说，假如一段经文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必须，我们应当选择那个清楚的、明显的、合理的解释来做标准。这实际上就是答案了。一些圣经可能有两个解释、三个解释，我们只能接纳那个合理的、明显的，除非你有更清楚的理由选择那个不明显的，否则的话你应该接纳那个明显的。好了好了好了，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主后可能62年、63年、64年，我们不敢说63、64年，那个时候你按我们的所能明白的，你想福音会已经传遍天下了吗？包括香港，包括 Pinebrook 都有福音了吗？你把那个天下真解释做 literally 普天下，合理不合理？对了，那么那个，但是那个字呢有两个用法，一个是 literally 普天下，另外一个呢是指着他那个文化的普天下，换句话说是罗马势力达到的范围之内。那个是不是比这更合理呢？那我们接纳那个合理的。恐怕就是那个合理了，不就是那个了？
那我们用像这些别的地方填了，像中国啊，像
不是啊，那个地方不是说那个呀，那是保罗说对哥罗西人说，说现在福音已经传遍普天下了，在哥罗西时代是不是传遍普天下了呢？是那个问题呀，那不是说不准你传福音给普天下呀，是不是？就是，
那是很明显，
就是
他们的天下就是比如说罗马势力所能达到的那个范围，
对，
根本不是包括中国在内，
不可能的了。
因为的话，我们天下的人
去罗马报名，
他就中国人也有这样的 concept，
就是
那个时候中国乱的时候，我们说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就是，
天下大乱
就是，
天下根本没有
没乱嘛，就是。对，对，
我想这很明显的，
哎，
那个儒家会的天下跟我们
很
没关系
嘛，就是嘛，
我们也
天下，天下，意思就是说这个字呢，可能有几种不同的用法，我们必须要选那个明显的那个用法，合理的那个用法来接纳。自然的，这个字有很多不同的用法。约翰施洗的时候，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施洗，全耶路撒冷的人。怎么可能呢？大祭司不去的，是吧？法利赛人、文士都没有去啊。全耶路撒冷的人什么意思啊？那意思就是很多的人的意思。所以你要，他有那种用法，他有两种可能的用法，你选择那个明显的、合理的来用，对不对？很麻烦，越想问题越多。OK， 没别的问题了吗？越想问题的，真是越想问题越多。OK， 好了，我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的。啊，对不起。 首先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事实，很显然是事实，这句话对不对，这件事对不对，很显然不对，那就简单了，罗德的女儿犯错了，在当时那个社会恐怕也不是普遍的允许这件事情，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罗德的女儿害怕了，因为怕她断了后了，罗德的妻子在路上已经变了岩柱，现在他又带两个女儿到山上去了，没有别的人在一起，那么父亲绝了后了怎么办呢？但是这个是不是他的责任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真要关心的话，应该把它交托给神，让神来替他解决，那么他现在结果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错了，他犯错了，其实我觉得就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他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替他的爸爸或者替神解决问题，结果他犯了罪了，他错了，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啊？
可是有的神大人他们说这样的，是因为那个是神许可用这样的方法来有后代，因为在身上他也没有实现那个降灾给罗德或者那
个人。哦，神不降灾不一定就是神许可的罪啊，那不一定啊，神没有按着人的犯的罪来待他，如果要按着每一个人犯的罪待他，那么全世界人早就被毁灭了，要死精光了，对了，真是啊，如果神如果要是按着每一个人的罪待我们的话，那我们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了，神没有按着我们的罪待我们，神有他的宽大的恩典，在罗马书第三章那里说，神不那么刑罚我们，是因为他的用宽容的心忍耐，或者用忍耐的心宽容，这样的意思，不能说因为神没有刑罚罗德就证明那件事对了，那件事还是很不对的，还是很不对。比那个更什么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看见，比方说犹大和他玛的关系，对不对啊？他都称耶稣家谱里面有份，那好像神特别的恩典恩待，但是那个是神宽大的恩典，没法子证明那件对，神容许罪，因为他出于无知他错了，但是神的恩典还临在他了，那个不是对，那个我们问他对错的问题。 OK， 好，没有别的问题了吧？好，对对，很多这类的问题，那里明明那个妓女犯了讲谎话的罪了，是不是、啊、骗了耶利哥的王，然后结果神好像还赐福他，结果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他都有份，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一看所有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七章的讲的话，或者是连新约都包括在内，你看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拉合的时候，没有讲他那件事情，而是讲他的信心，所以那里神悦纳他呀，是因为他的信心，他是一个外邦人，出于无知犯了讲谎话的罪了，神没有跟他计较那个罪，但是神并不是悦纳那个罪了，神没有跟他计较那个罪，却因为他的信心，神悦纳他的人，悦纳他的信心了，那个并不是说神悦纳他那个罪，或是神喜欢他那个罪，刚才这里有一位，是不是前面有一位，哦，在特别在 Philadelphia 不是就在 Pennsylvania 很麻烦的 Amish people 他们都蒙头，是吧，女人都 Amish 都蒙头，香港也有门诺会 Mennonite 他们也是蒙头的，我觉得呢，保罗在讲那个呢，是有一个 historical background， 有历史的背景的缘故。因为当时在我们如果有人去过中东旅行，你就会看见了。今天在土耳其，虽然他们有了那个可以说妇女革命哈，但是今天在土耳其呢，女人还出来蒙着面纱。现在没那么厉害了，在过去呢，一个女人如果在街上 你不蒙面纱走路，在中东那些国家，如果你不蒙面纱，你去街上被人看见，别人要调笑你啊，他不犯错。缘故就是因为只有那些个不庄重的女人才抛头露面，在街上就不蒙面纱就出街，那是不庄重的女人。所以在那个社会里边，我们基督徒应当不应当蒙头啊？戴不戴面纱呢？当然我们应当戴，因为你如果不戴，那就等于你把你自己跟那个不庄重的女人放在一起了，那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戴的。但是在这个社会里边呢，没这个问题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保罗时代也是一样，不蒙头的人是什么人呢？只有那些个可以说不庄重的女人不蒙头。基督徒表示他的庄重，他不能够跟那些个人一样，所以他要蒙头。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社会没这个困难了，不会有人说因为我们不蒙头外人讥笑我们，说这个人不蒙头，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因此我觉得不是问题了，在我们的社会我觉得没问题了。对，对，对了，哎呀，哎，可以这样说，因为老太太问这个问题，问到这个问题，不要怎么办？不要怎么办了？我觉得我们需要解释这样的经文呢，非常困难，需要把所有在新约里边讲到女人讲到的问题，都把这些经文都搜集起来，合并到一起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那么我觉得呢，要研究的结果呢，按我得的这个结论呢是这样，按我得的结论呢，你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提摩太前书第2章等等几多处的经文呢，讲到女人不可以讲到的事情，那里都是讲到啊整个教会的问题。但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呢，它不是讲整个教会的问题，它是讲一种特别的聚会。所以为这个原因呢，我这个可以说这只能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logical conclusion，我很难找到一节具体的圣经来做根据，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解释，也不能说是 compromise， 但是我觉得最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我觉得呢我的看法呢是说，在整个教会的聚会上边，女人不应该讲道，但是不是整个教会的敬拜的聚会，女人可以讲道。
那你就讲了3点了，礼拜天做礼拜不能讲道，
我觉得是如此。
整个教会是什么意思？还有
整个教会的崇拜，
就是礼拜天那一次
的。哎，如果没有男人在那里讲道可以讲道，那就不同了。如果有男人可以讲道，应该让男人讲，这是我的看法。如果没有男人可以讲，比如说一个宣教士，一个姊妹宣教士到 Borneo 去做工了，那里没有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那他不讲道没有人讲，那他一定要讲，没办法。但是如果有弟兄可以讲，没讲。但是在别的聚会呢，查经班呢，妇女会啊，弟兄会啊，青年团契啊，甚至于布道会啊，培灵会啊，都可以，女人都可以讲，所以你不用担心有很多机会可以讲道。但是在整个教会的敬拜聚会，我觉得女人不讲道好。如果有男人可以讲的话，不要再问我女人按理牧师不按理牧师的问题，我不知道。不，我觉得那是指的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如果有男人可以做头，应该让男人做头，那个不包括别的。那么你说在小学里边女人做校长行不行啊？那小孩子都是男人吗？那么先生不可以管学生了？那不是讲那个问题。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如果有男人可以做，不应该让女人来做头。在属灵， 在家里我觉得也是一样。保罗说得很清楚啊，男人是女人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
也还有一些是基督是个人的头。
对了，
如果那个丈夫不同基督，你要不要服从他？
好，那不同了，那不同了。如果丈夫不信主，特别是或者丈夫不明白属灵的事情，那么妻子在属灵的事情有亮光，她就不能够样样事情按丈夫来做了。那她不信主，她做的事情不合属灵的标准，那当然不同了，那当然不同了。啊，这个离开我们解经的原则了。OK， 有没有别的问题？好了，如果没有，我们现在看一看，按照神启示的方式啊，我们的大纲里边，按神启示的方式呢，我要提几件事情，提两三件事情。头一件事情呢，在解经时我们需要留意的呀，就是要记得全本圣经都是一位圣灵所默示的。全本圣经都是一位圣灵所默示的。那这个有什么要紧呢？要紧在这个地方，如果都是一位圣灵所默示的呀，这圣灵自己不会前后冲突，他不会在一本书里边讲一个教训，在另外一本书讲另外一个教训。一个地方告诉你因信可以得救，另外一个地方告诉你因行为可以得救，他不会的。所以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就必须按整本圣经的教训做标准，不可以断章取义，单单取一个教训。我们说这里这样讲，这里这样讲，我们两个地方冲突了。如果你要发现在圣经里边两个地方的教训有冲突啊，那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地看一看这个冲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冲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解错了，可能是我们不明白这两个作者的不同的背景，可能我们不明白这两个作者他用文字的方法不一样，可能很多原因。那我们如果找出那原因来呢，我们就能够把那个冲突解决了。换句话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圣经本身前后不能冲突。如果遇到前后有冲突的地方啊，那我们就要很小心了，我们要很小心了。我们不可以好像说就说啊前后冲突了，这个不行的。比如说婚姻的问题哈，旧约里面是不是讲说一个人可以有多妻制啊？亚伯拉罕有几个妻子，雅各有几个妻子，大卫就更不用说了，扫罗就更不用说了，是吧？不是，所罗门最厉害了，是吧？但是不要紧了。那么新约说一个人只有一个妻子，是不是有冲突啊？如果我们要认为有冲突的话，那时候我们解经的那个方法不健全。不是的，没有冲突。
那个上次神就讲了，那个讲，你要与人
离开父母，
就是一
对了，对了，所以我们那么看就对了。你如果是你要是说旧约是旧约的教训是一夫多妻，新约是一夫一妻，这就错了。旧约新约教训一样，如果你把它看成两个冲突了，这就不对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当然有些问题我没办法解决，可能有些问题我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的原因呢，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亮光不够，我们的材料还不够多。如同我昨天举的例一样哈，但以理跟耶利米，一个说在约雅敬第三年，一个在约雅敬第四年，到底哪一个对啊？那是因为在以前我们没有亮光时，我们不知道哪个对啊，没办法解决。但是现在我们有亮光了，我们知道了。可能啊，今天还找到一些问题呢，旧约和新约，或者一本创世纪跟出埃及记，或者等等这样的材料呢，两个地方的教训不一样，有冲突。如果有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承认说现在亮光不够，我还不能够下结论说两个地方的教训不一样。全是一位圣灵的启示，它不可能前后有冲突。没问题啊。怎么呢？有问题啊，不舍得讲啊，不好意思讲啊。 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所得的亮光呢，这个不是问题， historical context 不那么严重。因为在罗马社会里边，当时丈夫可以有自己的生意，女人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去做生意，她可以有自己的产业，在那个社会里边不是那么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历史的给我们的证据还不够那么清楚，将来如果我们发现更清楚的证据呢，说不定我的看法改了。我觉得还是说，无论你怎么看，你要有理由。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理由足证明，但是将来如果有这样证明，比如说我们考古学有什么发现了，那我的看法就可能改了。到目前还没有理由可以证明。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人都是从亚当这样下来的。那就是说，他们有些人问基督徒说，这是事实还不是事实？
那就看我们怎么解释《创世纪》了。
第一章跟第二章写的，感觉上好像不很一样。
不一样，第一章、第二章都讲神造亚当夏娃不？神都告诉亚当夏娃，你应该，让你的后裔变成。
他讲造男造女，这第二章是先有亚当。
那个是体裁的问题，那个是体裁的问题。笔法在旧约里边，特别希伯来文常有这种笔法。你比如说，我跟你讲，假如我这次比如说离开这里哈，比如说路上啊，我碰到一个朋友，在飞机上，我跟他解释了，我说呀，他问我做什么，我说我这次啊。去到 Pembroke 参加一个 conference， 我是礼拜一到的，我礼拜六走的，我在那里一共待了差不多六天，那么这六天呢，跟大家有很好的交通，我心里面很快乐。完了，然后呢，我回来再说，我第一天做了什么呢？我详细的解释一下。然后我第二天做了什么呢？我再告诉他。我第三天做什么呢？我再告诉他，再详细分析一下。创世纪的构造就是这样，它第一章是一个笼统的一个记载。第一天到第六天，到第七天安息了，完了，然后呢，再把里边一件事情啊，特别重要的第六天创造人的问题拿出来再详细发挥，就是这种笔法。啊，那不是第二章，那第六章了，第六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问题，这种笔法在旧约里边常常见的。这种笔法，我一句话笼统的先把我一个整个大题目讲完了，然后大题目里面有一件事情呢是特别重要的，我再把那一件事拿出来详细发挥。旧约里面常常见到这种笔法，所以那不是太困难的问题。 OK， 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好了，如果没有，我们再一点题，还是在这个原则，按照神的启示的方式的原则的问题。主要的真理呀，重要的真理需要有清楚的重要的经文做根据，这很要紧。重要的真理需要用重要的清楚的明显的经文来做根据，你不可以用那种我们在英文上说 proof text 那种方式来证明真理。 proof text 知道啊，我们说 proof text就是找一句话，不管它怎么样，就是说这样的说了，我就这样写了。你不能够用 proof text 方法，要紧的真理需要有要重要的清楚的经文来做根据。你比如说啊，讲到救恩的道理，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替我们赎去罪，这样的经文有没有清楚的圣经做根据呢？有没有呢？有福音书讲耶稣受死的问题，有罗马书那么清楚地讲到受死的意义，替我们赎罪的意义，怎么样叫我们因信称义。但如果没有福音书的记载，也没有罗马书的记载，我们就找了一个比喻来说啊，这个比喻来讲耶稣救赎，那就有问题了。这么重要的经文，你不可以弄一个糊里糊涂的经文，这么重要的一个道理，糊里糊涂的经文来做根据。如果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必须有很清楚的 很明显的经文来给我们证明。我不是来这里要讲我个人信仰的立场，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那个不要紧。你用什么经文来证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用什么经文证明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你看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教训，你怎么能够逃避那章圣经的结论？没法避免得了，神的爱的保守不会失掉的。但是立刻有人说了，那么希伯来书第六章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知道圣经熟的人，你可以想到希伯来书第六章怎么办呢？第六章很难办，不晓得怎么办，不晓得怎么办。但是我还说，你不能用希伯来的来书第六章来做根据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希伯来书第六章那句话呀非常难解释。你统计一下，今天我们能够找到的呀，就那节圣经有14种不同的解释方法，有14种不同的解释方法能够统计到的，那就证明了解经家呀对这节圣经的看法不一样，很难解释，很不明显的一个经文。因此你不能够用那个经文，那么不明显的经文来做根据决定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有那么清楚的经文了，像罗马书第八章的经文，我们很难逃避这个结论，没有办法来避免。重要的真理就需要用重要的经文，明显的经文来做根据，用明显的经文来做根据啊，在解释明显经文说按上下文的关系等等那么解释啊，不能够用模糊的非常不清楚那个经文来做根据。如果遇到一处经文很清楚很明显，一处经文不大清楚不大明显，用哪一个做标准呢？用那个清楚的，用明显的，用合理的那个经文做标准。不清楚的不明显的，我们只能够说现在这个经文解释不大清楚不大明显，我们需要等更多的亮光来把它解释清楚。 OK， 好了，再一个问题，再一件事情，我们就不如说就等于差不多到了结论，就可以什么了。在解经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忘记用那些个好的可靠的参考书，永远应该在解释一段经的时候，不是说你先看参考书，你自己先解释，解释完了找那些个信仰好的可靠的参考书来 check 一下，比较一下，看看有没有走错。如果遇到一个解释啊，遇到一个经文呢，这个要小心。在过去呢，你找不到有人这样解释过，没有人这样解释过。你这个是一个真正100%全新的解释，新的亮光，要小心，小心。教会已经2000年历史了，这2000年里边有那么多爱主的人，有学问的人，像奥古斯丁，像加尔文，像马丁路德，那么多那些个神所重用的人，他们研究了那么多。经过2000年，神把那个真理隐藏着，一直没启示出来，单等我来。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如果你遇到一个解释，你得的结论呢，真是太新鲜了，从来没有人这样看。如果你真有足够的理由，你还可以相信；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呢，就要小心了。如果你真有足够的理由，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有时候可以。考古学有新亮光发现了，文字有新亮光发现了，有足够的理由，你可以有一个新的教训。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的时候呢，要小心，不要再标新立异。那也就是再回来说，我们应该找一点好的圣经的参考书来 check 一下，对一对，看看我讲这个有没有太离谱啊，跟别人讲太不同。如果太不同，我要重新再查一查，为什么我这么新鲜，为什么我这么不同。如果我查完了以后啊，我的每个理由都很正确了，那我可以相信。但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呢，中间有些问题呢，我小心一点，我小心一点。那么明天呢，我会提到一些个参考书的工具，工具性的参考书，或者说提到一些个那些个材料， 我们可以用的一些个参考书。那么今天我们不能什么了。
为什么产生这种完全不同的？
这一句话一提，有遇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真是不能明白的时候呢，要很坦白承认这件事我不明白，不要明明不知道硬要找一个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硬要找一个理由来解释，真不明白我就说我真不明白，那是最好了，最保险。我真是觉得这个解释我没根据，我说明白这个我没根据，我不明白，我说明我不明白。换句话说，承认自己的弱点。有的时候你承认自己的弱点，在那个地方你就不会勉强自己来走一个不应当走的路了，那你就可以找可靠的根据帮助我们能够找一个正确的路。好了，今天我只讲简单这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